时迁儿为救年轻的小伙子小魁子，真豁出这条命去了。这叫受人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。在他爹妈面前打了保票，说话不算数，那叫人吗？梁山的好汉就有这种，说话得算数，要不怎么叫好汉呢？他一看这个女贼又凶又狠，不收拾他是不行了，留着他就是个祸害。时迁让小魁子等着，他提着小片刀二次来到院里头。可这女贼呀，通过时迁没中迷魂药，就知道对手不是一般的人，因此表现得格外镇定。见着时迁他就问我说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敢不敢跟我报个真名实姓，说说你是什么出身？你要不敢，你就是个胆小鬼。这时迁还真怕僵，人家一僵他，时迁冷笑了一声，好嘞，既然你问到这儿了，你给我站稳当了，不然的话我名气太大，别再把你吓个跟头。嘿，不至于那么胆小，你说吧。听好了，好汉我家住高唐州的人士，自幼学会惊人的武艺，事后投靠水泊梁山，我们总头领就是孝义黑三郎胡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，我是他手下的头领，古上早十千。您还别说，时迁颇有名气啊。这一报名不要紧，女贼上桂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你是梁山的人？然时迁就没说我叫梁山，给我撵出来了，那丢人的事儿他只字不提。女贼一听，二话没说，抖身上房跑了。这是时迁始料不及的，喂，他乐了，嘿嘿嘿，人的名树的影啊，要知道这样我早该报名啊，哦，吓跑了。想到这抖身上房，扎着背膀一看真跑了，他这心才放下。回到屋里头刚要说话，那俩丫鬟二红凭着院里的折腾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提着灯笼出来了，也没问个青红皂白，径直奔姑娘这屋来了。姑娘，小姐，什么声音呢？怎么这么吓人呢？姑娘，出什么事了？这俩人前脚刚一蹬进门，时迁把小片刀一顺，嗨嗨，什么事也没有。两刀捅死俩人。那要说时迁够毒辣的，对，时迁可够狠的。你别看嬉皮笑脸，该下家伙的时候绝不留情。为什么？这叫杀人灭口，省着流罗烂。杀完了把血蹭了蹭，到四屋一查看没人了，这才放下心，转回身来把那冯魁子拉到院里头。冯魁子更害怕了，亲眼目睹拿刀扎人是个什么情况，吓得腿肚子转筋呢。时迁跟他说，你别害怕，我是好人，我来救你，我见着你爹妈了，是你爹妈委托我这么干的啊！你先等一会儿，然后我送你们团圆。干嘛等一会儿？时迁有时迁的打算，钱家人偷走了，现在囊空如洗，没钱寸步难行。哎，多好人的钱缺德，这种钱又不能不要，所以呢他把各屋里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上，最后捡那值钱的包了个包，往腰里头一系，行了，看来啊，今后一年半载的不愁没钱了。 这儿留着也是贼窝子，放把火烧了，放把火他给点着了。当然了，他就着冯奎离开这个院落，一看着的不得理儿了，石谦领着人这才离开是非之地。天光渐亮，来到五里新街，找着老赵家那饭馆，石谦直接进了屋了。冯氏老夫妻哭了一宿也没睡觉，虽然说石谦打了保票，他们也不认得石谦是干什么的，怎么能知道他认真去办呢？即使认真去办，怎么能那么快能把儿子找回来呢？哎，真没想到石谦进屋了。哈哈哈，我小伙子见过你的爹娘。
爹娘，我回来了，我的儿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哎呀，这是神人呐！
一家人跪倒给石谦磕头，石谦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老人家，你何必太客气呢？这么说吧，人我是找回来了，可是你们的车辆我没找回来，牲口也没见着。”这样吧，我这儿呢起了点贼赃，咱们二一天做五，你们一半我一半，这样呢能避免点损失，该办事你们赶紧上路吧。石谦啊分出一半给老夫妻，这老夫妻看，哎呀，太多了太多了，俺们的损失没有这么多，拿着拿着，出门在外没钱能行吗？啊，让你儿子好好读书，做个正人君子。昨天晚上我发现了，你儿将来有出息啊，肯定是个大人物的坯子。三口人千恩万谢，咱这么说，三口人走了。石谦做了一件好事，觉得心里非常舒畅。那赵掌柜的亲眼目睹，挑起双大拇指，罢了罢了，您真了不起呀！我光听讲故事里头有好人，什么慷慨解囊啊，拔刀相助，没见过真的，这回我开了眼了。老实说，您长得一般，但是您心地良善，侠肝义胆，真叫人折服啊，连我都替他们一家三口高兴。我能招待您这样的人，我是福分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您快别这么说，快别这么说了。哎，我欠你的钱我也得给。
算了算了，
我说过我请客，像您这种好心人，八抬大轿也抬不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吃了你的，喝了你的，就得给钱。不给钱怎么能撑得起梁山好汉？您说什么？别失口了，怎么把这话说出来？也罢，告诉你吧，老头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？
不知道，没敢问。
我乃水泊梁山的头领之一，江湖人称古上早，我叫石谦，我们的总头领就是宋江卢俊义。
哎呀，
梁山好汉呐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呐，梁山都是好人呐，为民请命，给老百姓做主，真不愧是替天行道啊，这钱我更不能要了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石谦摸出块银子，能有五两左右，来，这全给您了，用不了的用啊，一条狗能值几个钱儿？几个包子更不在话下。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我说老伙计，我也要告辞了啊！这点钱留下，你呢做个小本的经营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。咱们呢还有见面的机会，后会有期吧。这人呐，要做件好事，那种痛快劲儿就甭提了。要做点缺德事儿，恐怕也感到内疚， 过多少年，每当想到这事儿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不信你就试试看，值钱买，小胸脯拔的也有了钱了，哎，这回也困难不着了，迈步往外走，老头在后头送，刚到这门口一抬头，可把他吓坏了，就见门前有四五十人堵了个严严实实，为首的正是昨天晚上逃走那女淫贼尚桂花，在他身后这帮人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什么德行的都有，手中提着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，为首的仨人，一个大个俩小个，再看这个大个身高一丈挂顶啊，黑乎乎的大脸蛋子能有四十来岁，最特殊的是一只眼睛，那只眼睛可能受了伤了，什么剩下这只眼睛瞪得溜圆，手里拎着一口鬼头刀，那俩小个都五短身材，小搓把子，别看这样都挺精神，穿青挂皂，每人掌中一条丧门螺丝棍，因为他们穿的衣服与众不同，后边就是一般的打手。石谦脑袋嗡了一声，坏了坏了，一定是这女贼昨天晚上跑了，回去勾人去了，他们怎么找的这么准，找到这儿来了，幸亏老夫妻领着儿子先行了一步，不见堵在这儿，我们谁也好不了。石谦一看走不了了，索性沉住气血，把脑瓜一拨了，我说姑娘啊，又见面了。对，又见面了，我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昨天晚上我主动愿意，你不愿意，大概现在回过味儿来了吧，掂量掂量还是乐意为好，又回来找我来了，是不是？放你娘的狗臭屁。我说石谦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我们最恨的就是水不良身的贼。昨天晚上姑奶奶回到遮天山，看见没，这都是遮天山的英雄好汉，要报昨天晚上受辱之仇。各位弟兄们，他就是古上早时间，别给他留情，把他乱刃分尸，扎事哇。这帮人跳过来把时间就围住，石谦啊，他伤害着老赵头，老赵头是好人呐。石谦喊了一声，我说老爷子关门，没你的事儿，找地方串门去，快走。老赵头也挺机警，咣，门关上了，拿顶门杠子顶上，其实这都多此一举，想挡这帮人也挡不住，可这帮人的目标是石谦，也就没理会这庄稼老头。哀家老赵头如何躲避咱不必细说，单说石谦。石谦心说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我一个人怎么是这些人的对手，但是现在要跑还跑不了，得稳住架，把他们稳住了再说。石谦经验多丰富，手中舞弄着小片刀，用手一指，先别打，先别打，别着急，拉长线看活，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们，我咱能不能把话讲在当面吗？我报了名了，我是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古上早石谦，我你们挨个的跟我报报名行吗？有这胆子吗？要是你爹的儿子，你就说句大胆的话。这女人报了名了，玉观音尚桂花，总辖大寨主，双躺无敌镇遮天，尚然威是我哥，我是他妹子，后边来的这几位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他用手一指那黑大个，看见没，这位人送外号独眼龙，姓赵，叫赵亮， 赵寨主。看着这二位没，他一指挥那俩小哥，滚地雷庞顺，坐地炮庞通，庞氏昆仲，都是我的朋友。其实他没说瞎话，就这上桂花跟这仨人都睡过觉，他就这么不值钱。昨天晚上他跑了，一心一意想去见他哥，但他又一想没敢，他知道哥翻脸不认人，而且下了死命令不准他登山寨一步。怎么办呢？他先到巡捕寨，这遮天山是个大贼窑啊，贼都上万，所以呢前边是巡捕寨，巡捕寨的大寨主就是独眼龙赵亮，副寨主就是滚地雷庞顺，坐地炮庞通。他一想我跟他们关系都不错，所以呢先给他们送个信儿，看看他们敢不敢帮忙。结果到那儿这么一说，三家寨主难忘旧情啊，一看上回花吧嗒吧嗒直掉眼泪，旧情也好，看在大寨主的份上也好，给他帮帮忙也是应该的。就这样领着40名弟兄来到遮天山下，到了旧宅子一看，哎呦完喽，旧宅子烧塌架了。到里边一找，春红秀红两具尸体也发现了，那么石前早跑多时了，为了出这口气，他们在后头寻找，哎，怎么那么巧找到五里新街，正好石前要走，叫他们给堵上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双方报通名姓之后，独眼龙赵亮把掌中鬼头刀一摆，梁山的贼寇，你不在山东跑到直隶来发威撒野，看来你是活够了，拿命来！抡刀便砍，他这刀22斤沉，1两贯1斤，多大的分量，刷刀往下一落，石桥往旁边一躲，滚地雷庞顺轮棍便砸，石桥一扑着脑袋，坐地炮庞通轮棍又拍，三力加攻，可要了石桥的命。石桥是左蹦右跳，就这么几下忙活的通身是汗。石谦心里说话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看来我命休矣啊。哎，墨鱼临死还吐吐墨，小鸡临死还抖了抖了膀，何况人乎，这是大白天呢，我咋呼两嗓子吧，万一遇上熟人或者有拔刀相助的，好助我一臂之力，起码自己给自己也壮壮胆子。想到这他喊开来，呀了呆，我说各位呀，他们群殴以多为胜啊，有没有耗财买脸的助我一臂之力，有没有帮忙的，我要没命喽。您说他脸皮有多厚？哎呦，上桂花一听啊，气得都乐了，石谦啊，你喊破嗓子也没人给你帮忙，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。那仨贼是捧腹大笑，哎呀石谦，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，真是胆小如鼠。哥们兄弟别听他咋呼，要他的命，依然下家伙。这石谦呢左蹦右跳，左躲右闪，边闪边咋呼，他也没住声。正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大道上来仨人，这仨人狂走如飞呀。石谦石大哥不必担惊，小弟到我了，我们来了。哎，咋呼真有好处， 他不咋呼，这仨人不能来这么快，因为听着他那小尖嗓子了，这一嗓子能传出一里地去。石谦甩脸观瞧，哎呦，这心放下，行，没事儿。来这仨人谁呀、啊？矮脚虎王英、摸着天杜迁，再加上九尾龟陶宗化，梁山好汉。这个矮脚虎王英就是一丈青扈三娘的丈夫。要说这位长得没三块豆腐高，说石谦个矮，他比石谦那个还矮着半头，长得矬骨伦敦、亚骨伦敦、中骨伦敦，没地方蹲了，没脖子，就这肉球咚蹲在墙子上头，还挺爱打扮，头戴软包巾，身穿团花袍，手里提着条大棍。你别看王英长得其貌不扬，有才呀、啊，没才，一丈青扈三娘那是大美人，能嫁给他吗？那么在前套水浒当中，三打祝家庄咱们做过介绍，在这儿不必多说了。另外摸着天杜迁，您听这绰号，他身法就这么快，有人形容他能摸着天。他跟石谦两个人都是夜行人，这杜迁也不白给，所差者没有石谦经验丰富，没有他脑瓜那么灵活，掌中一把单刀也万人敌。特别值得一提的就这九尾龟陶宗旺，陶宗旺是个大个子，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，跟显道臣差不多少，在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头一个大个，也是头一个大块头，上秤称一称240斤还得出去，大脑袋大胳膊大手大屁股大到一块儿的。这人手中使着一把大铁锹，你说这铁锹三面是刃，大铁杆，光这大铁锹180多斤，那是水泊梁山头一员猛将。但这人也有点毛病，有点半吊的250，思路有点迟钝，得别人给他领道，叫他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没人给他领道，这整个傻小子一个。前文书咱说了，石谦被赶下梁山，宋江不放心，派这三位暗地跟踪保护石谦，故此才来到当场。